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逢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不单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也特别的邀请了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方面的这个困扰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非常感恩每一个月的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廖医生就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虽然是广东人，但是呢非常爱国内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听这个精神健康这方面的热线的时候呢，也能够对廖医生还有廖医生的妻子赵医生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借助廖医生跟赵医生的辅导之后呢，精神健康方面的困惑呢一点一点的有所改善。所以希望今天这1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也求神能够大大的使用。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浙江的陈姊妹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是什么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陈姊妹。在我旁边的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好，廖医生。
陈姐妹你好。
廖医生你好。
是
廖医生你好。
是今天陈姊妹你来电话，你想咨询廖医生哪一方面的问题啊？
我想我儿子哈，以前那是小读5、6年级啊，到那个就一直就不怎么，从小学1年级、2年级老师整天说他坐在那里不稳重，一下子出来一下子出来。那我也那时候也不懂也不知道，告诉我什么都不懂了，我就回家就讲他。我说你不要走，他有时候整天出去上厕所嘞，又怎么嘞哈，又怎么怎么。我一直都没有不懂，都就这样给他这样拖过去，一直拖到初中。初中后来读的考高中也考不好哈，考不好。后来读高中的时候嘛，就读不好，然后就出现这个精神有点不好，然后我就叫弟兄姐妹祷告，后来祷告也不，反正也不好，反正就时好时差，然后也去看过这个，当时我觉得都是傻蛋做哈工作，就是说祷告就是来就看看他也不看，也整天把头发拔毛，也就是讲话给自己讲。现在嘛，有时候就是脾气很暴躁，
是
很暴躁。现在吃嘛有吃一粒那个奥氮平。
好，所以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儿子小学1年级开始呢，就被老师说他坐不定，然后当时你就没有在意，后来到了中学开始呢，他就情况更严重，你就为叫弟兄姐妹祷告，但是呢也没有好。那你说他现在就是学习还在学习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读初中还时候就是很倦，整天打篮球打乒乓球，哦，上课也不认真，也就是听不进去，那我就是也没关注他，就读高中了，就后来就觉得就出家离家出走走掉，然后找了一天两天两夜，然后自己又回来，那我就回来嘛，就叫弟兄姊妹这些祷告了，那时候祷告就很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嘛，不说是撒旦，撒旦后来嘛，就去看，有个弟兄叫我，那要不去到精神科医院去看看，看嘛，就看了一个月，住院住一个月，后来他又不愿意看，回家药又不吃什么，就现在嘛，就是有时候吃嘛，也就吃一粒那个奥氮品，吃一粒
是。
那现在这后来呢，一个月住院回来，他那时候也很好的，说妈妈，你把我去，我读书也不读了，就读书不读了嘛。那时候是有读的，就停掉了嘛，没读。
是是。
他说你去把我读问一个神学，我要去读神学院了。这样说。那我去问嘛。问牧师这些，他说神学要那个高中毕业，你高中没有毕业，没有毕业又不能读，然后他就没心思，没心思。那这几天嘛，时好时差，那这几天嘛，想我去哪里把他工作找一个给他，叫我，他说我要去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我说那，我那天讲一句，我说。他说一个沈阳有一个都是弟兄姐妹办的那个酒店，他说我到那边去呢，我想到那边去也好哈，后来我说我找不到地址呢，他说那你叫我去找一个，以前都叫我去，你去找一个那个神学药给我涂涂神学药吧，后来就我也找不到我就没找了嘛，我就告诉他，
是是，
我说找不到。我有问一个牧师，说你没有高中毕业也不能读，然后他就没兴趣读了，就没兴趣了。
好，那我想
就在家里。
是，我想问一下陈姊妹，现在，所以现在你的儿子现在就在家里面，对不对？
对对，在家里。
就是
去年那段时，
他现在多大了呢？
现在二十虚岁二十二了。
22岁，所以高中没念完，然后呢他工作也没有，现在在家里面，你刚才我听到的是他在拔头发吗？
对对对，拔头发。他今天叫我去往哪里去上班，也在把我手机拿过去看，又头发又拔，我说你又拔头发了。
好的，
一下子。
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要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好的。
你想问的，是，你说。
他就是有一点自己是有一点拉撒，一点不怎么爱干净，就这样。
那就是你担心他不干净啊？
不是啊，他就是有一点邋遢呢，叫他
这样吧，
好的，就是很懒惰呢。
好的，陈姊妹，这样吧，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廖医生应该也有一些问题想问你，所以我们让廖医生跟你再谈。
陈姊妹啊，
廖医生你好。
你好，我想问儿子现在他的情绪，他的性情怎么样啊？有没有常常发脾气啊？很不开心啊，好像没有动力，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啊，等等啊。
有一点暴躁，有暴力。他我如果叫他你过来吃饭啊，吃掉，如果说什么我就门开进去，他整天躲在里面嘛，打游戏又抽烟，叫他门开掉又不开，然后窗门又拉起来。窗门整天窗门拉起来，黑摸摸在里面抽烟啊，又打游戏，那这叫他就暴躁，就这叫起来，我就很害怕他，有暴躁的暴躁行为。
陈姊妹，你刚才告诉我们你的儿子的情况已经看过医生，从小都有一些多动啊，常常都做不停的很多动作啊，没办法在学校啊做功课的时候专心啊，很专注啊，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多动症的症状。
嗯，
这个多动症如果按照陈姐妹的形容，以前医生的评估就是多动症的话，主要是有三类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很多时候这个问题都是小孩子小学中学都比较明显，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患者他们20岁30岁还有一些症状特别是21、22岁这个年龄，很多时孩子年轻人都有一些症状，就是很容易就没不能够专心，不能够专注看书啊，做事情啊，做工作都没办法维持很长时间没办法可以有注意力。第二就是容易有很多冲动的行为，他们没办法忍耐啊，他们很容易就没内心啊，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就发脾气啊，暴躁，这个就容易产生很多的在跟家人啊朋友啊工作间里面有跟其他人的关系会有问题。第三就是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因为他们碰到很多的问题困难，他们就容易不开心，容易遇到困难就容易有负面的情绪，他们可能没有信心，很多人批评，很多人不认同他们，可能他们的学业不好，工作也不稳定，这样就容易好像没生活遇到很多问题，他们没兴趣，没信心，没动力，可能会不希望去面对，不外出，常常发脾气，情绪不好，所以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情绪低落，情绪不稳定，会常常发脾气。
是。
第二就是很重要，要我们家人父母一定要留意，就是他们不开心，但是可能他们会找一些兴趣活动去满足自己。
嗯，
有些人去喝酒啊，抽烟啊，打游戏啊，常常就是看电脑啊，不做健康的活动，但是常常去玩啊放纵的行为。
是，
这个就是年轻人，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们的困难。
嗯，
一步一步引导他们，找到一些他们感到有兴趣的事情。如果他对某一些事情有兴趣，就给他机会，一步一步，希望他可以产生一个兴趣，再让他一步一步可以投入，一个可能是一个工作，一个学业，可能是找一些他对他有用的事情去学习，就一步一步给他们机会。
是是，所以现在就是说像多动症的孩子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不能专注，第二呢就是容易有冲动的行为，第三呢就是有负面的情绪。
对，
所以做母亲的呢，你就要就要好好的去找出他有兴趣的事情，让他在有兴趣的事情发展，对吗？
对，很多时候有兴趣，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维持长时间的专注力。如果他喜欢读书，比方说看圣经，可能有这个兴趣，但是如果我们不一步一步陪伴他们呢，给他们机会呀，一步一步让他可以能够维持这个行为，可能他有但有兴趣，但是没有这个专注力，没有这个能力，他们都容易放弃的。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机会，另外找一些人可以帮助他们，包容多一点。
是，
他们是有能力，他们的脑部思想啊记忆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他们的专注力不够强，维持的不太好，所以度数一定比较其他人可能 困难一点，但是如果给他们机会，一步一步来哈，不要太困难的课程，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信心才有机会会可以发展下去。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好的建议，希望做妈妈的陈姊妹呢能够有更大的爱心跟耐心，能够找到孩子有兴趣的事情，让他能够去在这一方面发展。一定要记得刚才廖医生说的，他的注意力还是不够集中，所以呢不要要求过高，一点一点的，只要他有兴趣的话，就慢慢的让他去做就可以哈。这是来自浙江陈姊妹儿子的需要，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能够纪念。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南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王弟兄你好。
是王弟兄，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是从小嘛，就是比较不喜欢跟人这个交流。然后喜欢上学嘛，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做事情。然后到了那个八年级的时候吧，我就是信了耶稣。
是。
然后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是心里嘛有，就是总想把这个福音给其他人传过去。然后呢就是，但是我一方面是想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又是非常的胆怯，因为我就是在交流方面不擅长表达这种。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是可以说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甚至来传福音，就是在宿舍啊，就祷告啊，读圣经啊，就这种，然后就别人就他们就很看不惯我这种，然后后来我就就感觉跟这些人就处不来嘛，因为他们也不信主，然后就将自己隔离起来了。就是对于就是自我封闭这种，然后就从八年级那个时候，然后到现在就是情况就是一步一步的严重。就是从不想跟人交流，然后到现在就是有甚至有一定的那种社交恐惧症。跟任何人都不愿意来往那种，然后就是等在高中的时候吧，我就是又出现了失眠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也大，然后当时学习也比较认真，就是总想通过这个成绩来就证明自己就是可以那个很优秀，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跟别人攀比那种心理就非常强。但是呢我本身学习也不怎么好，就是在班里就是属那种中等稍微偏上一点的那种，但是总跟我总是想跟那些就是班里数一数二的那种人比，然后就越比就感觉就越不如人家，然后就产生了自卑的心理。
好，王弟兄，你现在始终在外面走路吗？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脚步声很大，那所以你现在就是高中的时候压力大，想透过成绩来表现自己，所以造成自己就晚上失眠，对吗？
对对，是的是的。
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想问问，就是感觉现在 失眠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然后跟人的人际关系也特别不好，就是就感觉每天都很消极一样，感觉就是没有甚至对生活都失去了盼望那种。
嗯，
就总想走出来，但是也尝试过，但是就是总是越想从那种漩涡中逃出来，就是越感觉越陷得越深，就是自己总是没办法走出来那种。
嗯，好，王弟兄，在这个通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稍微停一停好不好，因为我们想集中的听你的这个问题，因为你走路的话就是走路的声音特别大，可以吗？
好的好的。
好，你现在讲了很清楚你的情况，你有看医生吗？
我妈曾经带我去看过医生，然后当时医生是不建议我去用药的，因为说我在这个就是发育的阶段，然后后来我自己也去了精神就是那科的医生，然后也拿了点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就自己停药了。
哦，
没有看过医生。
好，那廖医生这种情况应该给他些什么建议？
嗯，了解黄弟兄的自己的一些形容，他的都有一个从小的性格，就是比较内向啊，比较一个人呢、啊，很多时候都不容易跟其他人相处的很好啊，很密切。我想问王弟兄，现在你的跟其他人朋友之间，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起有一些活动啊、来往啊、一些相交的机会啊？现在跟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啊？
就是我也有，就是在学校里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一起去读经了、祷告了这种，但是总感觉就是我自己得这种病，然后就不敢跟他们说那种，就感觉他们没办法了解我这种。
嗯，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白你的情况，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呢、啊、你的问题啊？
我的朋友他们除了我的家人，然后他们大部分都知道我是就是比较内向的这种，就是至于说这个抑郁症，他们我也没敢跟他们说。
你的胃口怎么样啊？体重保持的正常吗？有没有平常的胃口好不好啊？
我胃口不怎么好的，就是以前我很喜欢吃，就是吃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就是不能吃甜的，也就是不喜欢吃甜的，也不喜欢吃油的，还有辣的那种，就喜欢吃点水果这种。
你通常晚上可以睡多长时间呢？睡多个小时？
我晚上就是我是一种比较难以入睡的这种状态，就是晚上通常就是特别特别把自己熬得特别特别累了，然后在那种又累又困的那种情况下，就是才能让自己入睡那种感觉。然后晚上一般都是晚上就是十一点左右就睡，然后第二天就七八点就起床这种样子。
所以都不算太过差。王志顺，我听到你的形容、你的情况，以前你看过医生，我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意见，就是不一定要看自己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因为你的症状都比较轻微，不是很严重的忧郁。但是你的性格是好像你的刚才你 告诉我们都是比较内向，跟其他人好像没办法建立很好的友谊，很多时候都不容易表达自己，没有很多人明白你的感受。我建议王弟兄就两个方向去尝试帮助自己。第一就是尝试在你的社交生活当中看看有没有一些你感觉比较可以表达可以相处的弟兄啊，男性啊，能够多一些机会可以跟他们沟通表达自己的情况，一步一步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信心，提升自己跟其他人相处的一个习惯，一个能力。因为很重要，就是在社会生活将来的你的人生当中都一定要跟其他人相处，有社交生活，有弟兄姊妹的相交的生活，
对，
你才可以增加你的社交能力，你的容易不会太社交恐惧，因为这个都会对你的人生情绪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找一些心理咨询，一些服务也可以，应该可以有效的帮助你，可能是一段时间他有一些很对你很有用的建议鼓励你帮助你，给你一些心理咨询都可以对你很有帮助。我不建议你一定要看医生要吃药，因为你的情况不算是严重的忧郁症，
是
而且是一个长时间性格方面的问题，一定要一步一步弯弯来。第一就是刚才我讲，就是找一些弟兄一些朋友尝试去尝试多一点社交的互动，你可以找一些你有兴趣的活动参加找一些新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一步，头一步就是怎样开展自己的改善自己的一个机会，好吗？
对，很好的建议。所以王弟兄啊，今天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这种很坦白的表达，我觉得你表达的很清楚，从小的时候到现在对你自己的认识你也很清楚，所以鼓励你好好听节目，如果有需要的话更鼓励你你可以用电邮的方法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用电邮的方法来陪伴你，好吗？
我也很认同周师母的看法，就是王弟兄你刚才在跟我们两个没有碰面的人
表达
方式，这也表达得很不错，很清楚。
对，
我相信只要你努力一步一步来，你将来的社交能力、社交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是的，王弟兄，我问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22了。
22岁啊，好，那我希望我明天早上或者是下一次有机会可以跟你互动交流一下。因为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在高中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很内向不敢讲话的人，但是信了主之后呢靠着神改变了很多，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来自河南王弟兄的电话。
哎，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了。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苏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您好。
你好你好。
廖医生您好。
李姊妹你好。
是是很高兴啊。
廖医生您好。
嗯好、
啊。很高兴，我心里有点跳，
对对，
恰跳快。
慢慢慢慢说哈。你今天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麻烦请问一下廖医生，就是我侄女去年10月份抑郁症药已经停了，就是现在呢就对他的父母还是比较排斥，因为他一想到父母就是总说他父母不好，一点不念好处。和别人相处呢还可以，但是不能提父母，提父母嘛就是说总是说父母不好嘛。我想请问一下廖医生，他这种排斥父母的这种心态，父母怎样能够正确的和他相处和沟通？
嗯，李姊妹，你的
侄女，
侄女啊、年纪多大？
小孩，
对，他有多大？他有多大？
30岁了，
嗯，能够告诉我们之前他们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从小，他们的家庭啊的情况是怎么样？会不会可以分享给我们听？有碰到什么的问题啊、困难啊？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他就是从小，他就是说父母对他们的爱好像不是很好。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也因为谈恋爱的事情，就是家里面给他找对象谈对象，然后压力比较大，后来就有一次后来受刺激了一样，就第一次2014年的时候第一次发，然后2017年的时候，然后因为也是工作上压力，后来又是第二次发，发次了2年，去年药停掉了。就是他就是我父母，他就说父母小时候对他在经济上面好像不是关心很好，别人小孩经济还都可以，就是对他很苛刻的那种感觉嘛，说什么都是对他不好，管教的比较严的那一点，小时候，
他的父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呢？
也会说话的时候会大吵大叫，有时候也会。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关系也不好。
我哥哥好像也有一点点强迫思维，就是以前的话。
强迫症，
我们很多时候碰到有子女对父母关系不太好，都是有几个方向可以尝试。第一就是可能对父亲或是母亲某一方面的相处特别问题比较麻烦，比较困难，那就可能尽量不要找。如果是父亲跟女儿的关系特别不好，可能就由母亲帮助了，就是母亲可能是沟通的一个对象，
是
可能是找母亲讨论啊，有一些事情怎么样去处理，都是让母亲首先帮助女儿，不是尽量不要常常出现很多问题，就是一个对立啊，大家很多矛盾的一个相处，就是可能是避免不必要的一些摩擦。第二就是能不能够有其他的亲人，好像叔叔啊，姨啊等等，来帮助家人里面有一些可能是沟通的困难，去帮助，可以做一个桥梁，可以沟通好一点。当然如果是有一些深层长期的矛盾，父亲母亲跟子女很长时间都有一些问题，没办法可以大家接纳包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专业人士可以在当中找一些机会，找一个平台，可以大家一起努力坦白的面对一些矛盾，这个是将来 看看是不是需要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等等，去帮这个家庭去找一些问题可以解决、可以化解的，这个才有一个大的机会可以帮助到他们。特别是女儿对父亲母亲好像很多事情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情绪的不稳定啊，大家的相处很不和啊等等。
是是，那个我想问一下李姊妹，这个你的侄女跟她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吗？
不住在一起，现在不住在一起，以前有过会住在一起，现在不住在一起。
对，应该因为她现在30岁，
嗯，
她现在还没有结婚对吗？
结婚了，也结过婚了，也有工作。
刚才那个廖医生给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侄女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有这么大的张力的话，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我相信也就是说爸爸跟女儿的关系张力大过妈妈的话，就是让他尽量避免跟爸爸沟通，让他能够跟妈妈多讲点话，舒缓一下他们的这个紧张的情绪，有这个可能吗？
他现在两个人都比较排斥，两个人都很排斥。
嗯，
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就好一点，都很排斥。
很多时候每一个家庭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旁边的人都没办法容易完全明白。
嗯，
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很多时候我来到我们面前的当事人，他们的家庭里面一些不方便告诉其他人的一些事情，很多时候很长时间他们有对你开始有信任的信心，他才会讲出来的。因为家庭的事情很多时候虽然不是什么很秘密的事情，但是都不容易开口对让对方让外面的人了解。所以我不肯定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可能需要某一些专家才容易可以让他们感到信任，感到容易讲出来。可能是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可能以前发生过一些相处上的一些伤害啊等等啊，一些说话对小孩子的伤害啊，可能是上方面的伤害都可能会导致现在的局面。
是，对对。那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他的父母亲不会再干涉他或者是操控他吧？
我就是想在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他第一年上班的时候，他妈妈陪他一年，然后第二年的时候他因为是老师嘛，上学期就没陪，就是说他的父母怕他就是说不在他身边陪他，就是怕他这个睡觉晚上睡得迟，早上起得迟，就是说生活规律不正常，以怕导致他这种情绪反常，就是说他们想去陪他，但他现在呢排斥父母，就不让父母陪他，说我哥哥嫂子呢就是很担心他一个人能不能在那边，可不可以不要没有人陪的话一个人能不能行，像他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不太了解的是，你说他
结婚了，
他现在不是已经结婚吗？不是有家庭吗？为什么还需要爸爸妈妈陪呢？
因为他跟他老公不在一起嘛，两个人就是也在一个本市，但是周末回去，就是上班的时候，两个人在两个地方。
所以现在问题，
一个人在学校里边。
所以问题就是刚才我问的，爸爸妈妈还在干涉他的生活，对不对？
有一点，应该是有一点。
我明白了，开始明白，就是刚才我讲，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有很多人情绪不太稳定啊，常常有压力啊，跟家人有相处上的问题。有一个种类，就是好像李姊妹的亲人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太过
过
动的太多，太保护，太关注，太控制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要表要操控，
对，操控
要知道要给意见，很多时候很多批评，很多 可能意见不同。我在临床上面都看过一些例子，比较很特别，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大学生，他是20多岁，一个念专业的一个大学生，
是
很聪明，很好的女孩。他，我后来知道，原来他还是跟他的爸爸妈妈睡在同一张床上，从小到大学都是一样。
那父母害了孩子，
对他们好像当他就是个小女孩这样看待。这个就肯定这个家庭的关系，对父母的关系很不健康，
对，
很容易就有很多意见摩擦，很多时候都困难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反思怎样下去是不是很健康啊，是不是要调整一些啊，要让一个30多岁的结婚的女性能不能够一步一步自己去管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事情。
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跟你的哥哥嫂嫂讲，完全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儿。因为我在听的过程当中能够听得出来他们在操控他的女儿，不然的话他不会对爸爸妈妈的这个排斥这么严重。所以呢你要劝劝他们，让他们放手，让他的女儿能够自力更生，自己去面对他的生活，好吗？这是来自江苏李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一位白姊妹的电话吧。喂，白姊妹，你好吗？
你好，哎，
是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那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咨询什么问题呢？
我刚才听前面的，我都觉得是有点雷同。
就是刚才我们就是接听的那位江苏李姊妹她的侄女的问题，对不对？
有一点点，但是还不至于说特别严重。
所以你说说看你的问题吧。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孩子现在上高一哈，他那个在初三的时候，初三那年就是国庆节的时候，就是在上初三国庆节的头一天晚上，他说他想做女孩子，然后呢，后来我们也是赶快做咨询呀什么的，那后来。也对我们家庭的关系啊各方面进行调整了。那接着到今年的话，本来对11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他在他 QQ 上写的是好像是喜欢他们班一个女孩子，然后有一些说有一些话呀，说是一夜没睡呀，黑眼圈，还有说是丘比特射出的是箭，不是爱，然后这一类话。后来我们也问到他了，他也承认了是喜欢过一个女孩子。然后到今年的11月份，2019年11月份哈，又发现他那个他有，那中间我们知道他喜欢女孩子，就觉得他应该没问题，后来就没咨询了，就算是放下心了，觉得他是闹的。那然后到今年11月份呢，他又买了一些东西，就是那个裙子呀，长头发、假发啊什么的。那然后，后来在春节前，我们又找了这边，就是这个省份里面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咨询师，咨询了。咨询了之后，那这个咨询师是说，他目前应该不会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呀，性别认同障碍应该不是，那有一更癖，是这样说的，
所以你今天想问精神科医生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挺困扰我的，我就不知道说我这边到底是什么问题会造成他这个样子。
到底为什么？
倒是有一点我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国庆节第一次他说的时候是给他安排说马上要考高中了，那就这个假期就全部安排，我们就在家复习学习嘛。 你就没就是说是这么说的。那他头国庆节的头一天晚上就这么说了以后，然后整个国庆节就全部打乱了，根本不可能去复习什么的。那然后在今年十一月份他买东西之前也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就是给他，因为上高一了嘛，就给他报资格招生嘛。资格招生一般可能也是我期望比较稍高一点，也是觉得他其实还蛮聪明的，就想让他报那种好一点的学校啊，985、211里的。那就也是一个巧合，碰到一个做这个的，就想着给他报，在张罗说那个事儿，他也答应啊，但是他随后就好像是给了他压力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巧合，就是每一次他爆发这个事儿的时候，都发现他有喜欢一个女孩子，最起码掌握的有一个，在那一次有一个，那这一次又是他们班另外一个，上高一以后另外一个，名字也都知道了，也都通过问他什么的，他也都说了有喜欢，但是他的表现就是这个表现。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家长要怎么现在怎么去，怎么方向怎么办？就是我们要有什么要改变的，或者我们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想问的是，白姊妹，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吗？所以从初中开始就发现了这个东西。他现在是高中几年级啊？
高一，他初三，他说的。
哦，所以去年到今年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那你现在困惑你的，你也带他去看了咨询师，对不对？但是咨询师说他的性格方面是没什么问题，性别上面。所以你今天就想问廖医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孩子会这样吗？
一方面是这个咨询师也跟我说没问题，我心里老是还是有点悬悬的。
好的。
另外一个，他这个异光癖这一块哈，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因为这个老师他比较资深，也一般不接咨询哈，也不能，他也不是那种经常接咨询的，我也不
好
多问他。
好的，那我们就问一下那个廖医生好吗？
白姐妹，听到你的儿子的故事，他的情况，我们都明白，作为家长，父母亲都是比较困扰啊，很担心啊，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啊。之前你都带他看心理咨询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了解他是不是他的情况，是不是我们是断定会性别认同障碍，这个情况。对自己的性别好像不认同，去希望去选择做另一个性别，这个情况我们都是现在来讲在心理学里面都不肯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3、4岁啊，5、6岁，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段，就是他怎么样接受自己是个男孩子啊女孩子啊，怎么样看其他的男孩子女孩子啊，怎么样去生活啊，用什么的性别去面对自己啊，去在一个邪教生活当中他自己认同是男孩子或是女孩子，这个都是很小可能是年纪很小，在小学里面已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
如果想到初中高中这个时候已经是可以讲就是他们的心理对性别的认同已经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在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很有把握很有经验的心理专家去帮助他们，要他们自己去改变去调整过来，这个不是容易的哈。很多跟性别啊跟性认同啊性取向的一些问题都是很类似，就是已经10多岁20岁已经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要改变是很难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 祈祷的父母，如果小孩子很是很小的时候，一定要从小就灌输培养他们是一个女孩子啊，男孩子，这个很小就一定要有一个很健康很正确的观念，
是
这个是从小培养的。如果现在儿子的情况是怎样，已经这个年纪都我们都不百分之百讲，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调整过来，但是需要的动力，他自己需要面对的困难，他自己又拿出来的动力，都是一定要很强烈，他才可以有这个动力去改变。好像好像比方说一个运动员，如果他不是很在某一个运动很有兴趣，很有没有什么能力，要培养他从头来过，要培养他参加一个新的运动，这个不是容易的。
对，
所以一定要家父母亲他自己本人都有一个很肯定的看法，就是这样不是对的，这个不是理想不健康的一个兴趣性别认同，就一定要找一些专家一步一步慢慢来去改变他的思想，改变他的心理在这方面的一个观念，这个不是容易，但是如果真的大家都决定要找专家去改变，这个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对对，这个很重要，就是认同他自己的性别呢，就是从小开始。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爸爸的角色，如果爸爸在培育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爸爸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呢，认同更多的时候呢，孩子就从爸爸身上能够认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角色。那这个呢，我想姊妹啊，你今天是头一次来电话，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跟进。那礼拜四呢，我们还有这个徐老师也在这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再一次的跟你保持互动，可以进一步的再去看看怎么样跟你来讨论你儿子的问题，帮助这个孩子，因为他现在是初中生，希望能够及早的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哈。这是白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来自安徽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志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王弟兄。
廖弟兄你好。
王弟兄你好。
时间不多，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是我弟弟，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在生活当中反正有困难就喝酒，平常无事嘛，就是真正接触到药物，用药物控制大概就在4-5年之内。一开始接触那个抑郁症的药物呢，刚开始还挺好的，反正他就是没有持续的好下来，就是刚开始接触那个药物治疗的时候，好比好一段段时间很短，一患毛病呢就是喝酒。他在喝酒的情况，我以前跟周师母说过了，他不是像别人喝酒那个醉了一把清醒了就好了，他就是持续的醉，就是有的时间醉的上不了床，到床上就是下不了床，是这样的。
好的，
走到哪里摔到哪里。
好的，所以你的弟弟就是说患过忧郁症，吃药的话就好。你是说他不吃的时候，他就会有困难，就会喝酒，对不对？
他不是不吃，他就是有的时间好像他吃药的时间我们也不在身边，就是据他自己说，要情绪坏掉了，就是吃药也不管用。好像有的时间吃药还是不坚持，我们。这几年不在，有2-3年我不在他身边了。我前年出去了，我以前我们兄弟都在一起，好像有时间吃药，我要跟他督责的，我说你吃这个药不能随便减药，随便停药。
是，所以现在问
他每年毛病都是换了好多次以上。
所以现在问题
就整个半年。
问题就是说你们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定时的吃药，对不对？
对，这个我们可能就这个上面没有那么
好，因为剩下只有几分钟了，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其实我就感觉到他这个一喝酒啊，这个人就整个就变了。
好，那所以
他那个喝了酒那个喉啊，
明白，
就是那个嗓子，
明白，
喊那个声音很吓人，就这样。
好的，那廖医生啊，像他弟弟的情况要怎么帮助他呢？
坦白说，很多朋友 有情绪问题，心理压力，甚至忧郁症状的时候，很容易就找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可以放松一点，可以睡得好一点，可以情绪稳定一点。很多朋友就发现喝酒可以有一个好像有一些帮助，这个是真的，因为酒精对某些人会产生一个放松的效果。
是，
但是这样下去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越喝越多的情况。另外就是喝酒会让情绪变得不稳定。所以这个按照王弟兄告诉我们弟弟的问题，这个肉已经出现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喝酒喝得多影响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又容易找方法去帮自己，就想到就是喝酒可以放松一点，感觉舒服一点，满足一点，这个就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对，
情绪越来越不好，喝酒越来越多，喝得越来越频密，这个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现在如果王弟兄真的希望可以帮助弟弟，第一就是由现在开始一定要多时间陪伴他，要帮助他，照顾他，一定要开始完全停止喝酒，一定要达到完全不喝酒。第二就是一定要保持忧郁症的治疗。第一就是服用一些有效医生处方的抗忧郁药。第二就是一定要让他感到放松，可以睡眠睡得好，一定要加一点抗焦虑药，甚至安眠药。这个就医生可以按照他的需要，他的情况处方抗忧郁药跟安眠药，他才可以容易稳定情绪，稳定下来，也不需要在外面找方法喝酒来帮助自己，这个才可以有可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一边情绪不稳定，一边就喝酒越来越严重，他又自己不按照医生吃药，这个就越来越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一定要照顾他提醒他千万不要再喝酒。第二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治疗他的情绪，治疗他的忧郁症，这个就一定要鼓励他要照顾他，要提醒他不要再喝酒。
对对，我觉得家人也实在是很不容易。那刚才那个廖医生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王弟兄，因为对你刚才也说了，因为你在外面打工，把弟弟可能一个人放在家里面，所以你们没有办法。
我老母亲在家，父母都在家。
对，父母在家，但是他可能也
不
会听。
他在他身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希望真的是能够在他旁边陪伴他，让他能够定时的好好的吃抑郁症的药。那听到的更重要的就是晚上他能睡得好的时候呢，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的作息的时候呢，情绪才能够慢慢的稳定下来。那这是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哈，这是安徽王弟兄的弟弟的情况。五位弟兄姊妹的这个热线电话，他们的精神健康的处境都是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听了这五位家人的需要之后呢，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也求神怜悯。那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